松绑防疫势在必行，城中定出监测标准，不追求清零。
最后警告，解封的最后一里路，确诊数势必跟着变多，要有阵痛起决。
专家也推估，在入夏前松绑都以边境开放为主，七八月若疫情稳定，会有明显国内松绑措施。
三位来讲到国外走走，打满3剂疫苗将成为必要条件。 1753，我子凡，
嗨，我是昆庆。
哇哦，我们已经暌违了好久没有录音了呢。
来，
什么意思？你今天是音控吗？
反正我们没有来宾，今天就是我们两个，就是又来跟大家画虎烂的部分。
没错，你知道为什么我们找不到来宾吗？因为现在疫情高峰，想找也找不到。
对，只能远端连线的一个部分。
所以呢，还是呢，由我们就是我子凡跟昆庆两个人来跟大家聊聊现在目前这个防疫的状况哦。
对，那我们今天录音的时间呢是5月10号，那今天的本土直接一个破50000，
距离我们上一集呢跟大家就是聊的时候，当时才几千而已。
那
才大概2000-3000吧，
我
们
太久没录音。
对，我跟你说，真的太久了。
可是我记得那个卫福部他们有预估一个疫情的数字，就是到明天，就是5月11号，
对，
疫情有可能来到100000。
不过我们现在才50000，意思说我们现在还可以，就是他们的预估数值再减二分之一，
就 maybe 黑数已经有了。就是
是这样，没错啦。依照我们现在目前全台湾的检验量的来说，可能都是饱和的一个状态了。
对啊，而且很多人也是可能。现在就很咳嗽。
我现在也在流鼻水啊。
欧盟眨眼，就可能很多人做的快筛阳，然后没有去做 PCR， 那也是没有确诊。对，
也是有可能的状况啦。但是因为现在要跟大家讲说，这波的疫情哦，在我们这个录音的当下啦，就是还没有到这个高峰。
对，还没有到高峰，
预估可能这个五月哦，都还是一个成长期的感觉啦。对对对，不知道到什么时候会趋缓。嗯哼，我们要随时的监测这个疫情的状况。
对，那不过呢还是要来说一下，因为最近这两天啊，可能也不是说最近啦，就是最近这几个月或者是一两个月，其实整个防疫的政策是2-3天就变一次，
因为真的是猝不及防，人数真的太多了。如果大家全部通通居隔，我们整个社会就是不用运作了。
对，但是我觉得他2-3个礼拜要这样子变一次，那他干脆就不要。
我觉得就是你要不要就直接放。
对啊，你看你就还没开始执行到上轨道，然后又要改。
嗯哼，
然后改了之后啊，没多久又要改。那
对，
到底是要
大家就是还没有习惯，然后也还都还没有知道说到底要怎么做的时候。
对啊，而且执行面就也还没跟上来啊。
对，就是你知道虽然台湾也是这么一丁点大，但是中央一宣布什么下来，地方政府其实他们在做这个行政程序上面也是很难去完全的直接调整这样子。
对，而且你要说像我们从事新闻行业就算了，你看光我们每一天在 follow 这些消息，我们都可能搞不清楚，
对，
那更何况是平常其实没有很常在看新闻的民众。
没错，所以呢就是要准时锁定我们的 IG。
来来来，子凡，
我只能说
最近我们的 IG 的那个懒人包秒懂一件事流量很高。
对，没错，流量爆高。
谢谢我们的小编。幕后小编是谁我们就不先说了。
我只能说我们的小编真的很厉害又很尽责，然后一直在帮我们做这件事情。我们的懒人包图卡真的是做得非常非常的漂亮，不是我在说，
最新一篇直接破百赞。
对哦，破百赞了吗？
破百赞，
天哪，欧盟谢谢大家的支持，
来再来一次掌声。
真的完全就是很感谢大家的支持这样子。那如果呢大家有想要听有声版的话，我们也会考虑就是等到指挥中心宣布的当晚，我们就立刻的来做，然后立刻上传一个简单短版的那个秒懂一件事来给大家听这样子。
对，那子凡最近是不是要来聊一下你最近到底去了哪里？
等一下，你现在是怎样音效王了吗？
就是要稍微用一下。
我跟你说为什么，因为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很久没有录音的原因。
没有，我跟你讲，上一集我们已经有聊过你第一次居隔。
对，
然后请问后来为什么又居隔了一次？
你知道我后面又再被居隔一次，
到底怎么？
原因是因为呢，我的那个，因为我们不是之前有说过吗？就是出门都是一个文字搭配一个摄影嘛。
对，
我的摄影确诊啊。 直接一个确诊，就在那个四月底的时候、所以呢，因为我知道他确诊，然后那个时候还没有改制，就是那个框列的对象还必须要框那个职场同事，那我就是算是那个九宫格里面，因为虽然我们座位不是坐在九宫格，可是因为我们工作的关系，我们是一整天密切就是待在旁边的那种相处的一个状况、然后也有可能是有拿下口罩的，因为我们要过音什么的必须要拿下口罩，所以呢变成说我就被框列三加四，我就先居隔了三天、然后呢就变成说又打乱一次我的生活步调、不过呢就是那个时候三加四的时候我还是有两三天是有原本的休假，所以就好像你说完全有影响到吗，好像也还好，但就是变成说我就又在就是直接待在家里了好几天这样子，后来快筛都还是阴性，
但是你这两次的居隔都是没有正式被框列的那种居隔对不对？
这一次是有公司有回报，然后呢我有请我的摄影，就是他新北市的资讯也填一次，台北市的系统也填一次，然后中央的系统呢也填一次、都有把我填入密切接触者 but 也是没有收到居隔单啊，就是到现在都还没有，
简讯那些也没有、
都没有，所以就是可能这个部分都要补发这样子。
哦，他会补发给你，
对，因为这个只能事后申请啊，因为他现在的进度就是现在地方政府完全没有办法来得及配发那个居家隔离的通知书，都没办法，他只能开确诊者的隔离书、其他人他真的完全管不着、所以就是大家也不要烦那个地方政府了，就是因为现在目前保险的那个理赔都是两年内有效，所以就是如果你有这个事实，然后你的主管呢你的公司也有回报给卫生单位的话，他们都会有记录，那大家就是先不要急，我是打算几个月之后再去申请、
所以如果他没有回报的话你就不会收到，
对，如果他没有回报的话就是公司没有把你回报成是密切接触者的话，那卫生单位就不会收到，那他就不会开居隔书给你、就是他也没有那个理由去开居隔书给你这样子，因为他那个自主回报的话就是公司也要回报，然后密切接触者确诊者也要回报这样子、对，
我觉得确实啦，就是开不出来就是也是合理，因为你看像今天
很多人、
然后昨天这几天有四万四万，那你好你就说这两天好了，你九万个人确诊，然后你一个人的密切接触者可能好
一个人两三个，
算两三个或五个这样子就多少了，九万
五十万，
对啊，怎么可能开得完，干脆每个人发一张算了
这样子保险赔光光
就每个人发一张，你有被框列时就自己填写然后回报这样，
对，可是因为现在就是变成说他会很难认定、因为他要你那个卫福部的居隔通知书的正本、他才能做理赔，所以就现在比较麻烦，大家会很紧张很担心想要赶快拿到可以做理赔、
对，
可是呢现在没有那个人力去发给你，
我觉得真的很就是也不是说夸张，但是我觉得这是人之常情，
对，
因为毕竟就是说大家可能想说哎呀，这个东西要赶快拿到，然后什么都拿不到，然后我这样才能可以去申请保险或什么的，
对，然后
但是其实造成了很多其他例如说第一线人员或是医院的一个额外的一个负担、这样反而就是不、
就恶性循环啦，因为大家就想要拿钱啦，因为就是我放假我要先申请这些东西这样子，就是他们想要用空闲的时间做这件事情、但是你知道大家都是这样，所以我也只能说就是现在的状况真的很艰难啦。
那你这两次居隔的期间你都在家干嘛？
睡觉包含就是我们录音的当下，
真的是赚到
就是子凡真的是一个很爱睡觉的人，
应该不是爱睡是会睡，真的非常
会，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只要放假呢就是睡一整天，
就是会睡到另外一个空间，
我就是真的是防疫小尖兵另类的防疫小尖兵，就是我休假我哪儿都不去，
对，
我就是睡很安全，就如果要框列任何人的话没有人
就直接一个 OK 自主，
对，就是我自主回报，然后想说奇怪怎么都没有密切接触者这样对，那反正呢就是 anyway 要跟大家聊一下，就是反正呢你现在有可能会遇到这样的状况了，就是会一直被居隔、所以现在也改了啦，就是只剩下那个
同住家人
同住亲友跟同寝室友需要居隔而已，其他人都还不用这样子、
但是你要不要跟大家分享就是居隔当中的心情，就是说如果真的只有居隔三天的话、你自己要出门还是会不会觉得说好像有一点担心这样，
我自己是觉得还好，因为我自己是觉得啦子凡自 认是觉得如果你都是无症状的话，其实你真的不需要太过担心，因为无症状就代表说病毒其实侵略你的身体可能是一个不会让你就是有一种引起这种症状的反应啊，所以就变成说你应该没有被感染，或者是说你可能会传染的那个几率可能会比较偏低一点点啦，比那种有症状的人出去外面传播会还要来的少一些些的那个几率会传出去这样子，所以我会觉得说还好，只是说我比较担心的是如果休这三天我没有办法拿到理赔的话，我相信大家还是会有这样的状况啦，就是会有这样的心情，会觉得说哈，我真的很怕我没有收到，一直没有收到这种隔离书的话，我不知道到底是不是后面我的保单啊，或者是说我的钱能不能够拿得到这样子。嗯哼，我觉得大部分还是都会担心这个这样子。
可是如果到几个月后你的那个隔离单一直没有补来怎么办？
那就放水流吧，我就想说算了。
而且
因为我没有确诊啊，健康最重要啊。
而且你的有任何证明说你可以你有居隔过吗？
有啊，因为那个公司那边有回报啦、
哦
我有公司回报的资料啊、所以这个部分应该是可以当做佐证啦，我是希望地方卫生局他们是有收到好烦哦，好啦没关系，反正 anyway 我是觉得还好就算了啦，如果真的没有的话，那因为是因公而隔离，所以这一次我是有公假、就是我的假呢是公司有给我，所以这部分我就不会担心、但上一次我就是用自己的假这样子。
天哪，
对啊，
这个真的也是看公司啦，
我真的觉得我们公司算是蛮佛心的。
好，然后我要来跟大家聊一下快筛之乱、
我觉得快筛之乱也很值得聊，
因为我不知道因为虽然说就是我们，因为我像我们公司就是一个人就是好像只能领一次快筛，而且就是一季这样子、然后后来那个快筛实名制上路嘛，然后那时候大家就在想说哎，要抢快筛啊，然后每个人都，而且还是快筛阳才能做 PCR 嘛、然后所以快筛就变得很重要。结果我发现我家附近的药局没有一间在做实名制
啊，真的假的？
对，而且我家附近有一二三家药局，
就是不是那种特约的那种药局就对了，没有在卖实名制啊，我家附近的也没有在卖，他们会在门口就会先贴。
可是正常那三家都是连锁的
哦，是哦，连锁的反倒没有
做，就是例如说什么 X Lion 这样
大X，
然后还有一
X树，
还有一件是专X这样。
OK，
對對對對，
好，都没有做这样子，
都没有，我想说啊，那我到底要去哪买？
你就是上那个啊，我不是有做懒人包去搜寻快筛地图。
我跟你讲，快筛地图也是惹恼我
来说来说怎么惹恼
我？一天至少会查两次快筛地图
哈，
然后呢我一查，殊不知店家不是店家，药局少就算了、然后呢还有在卖的药局就是离我家超远
哎、你住在信义区的精华地段
对，然后呢还离我家超远，我想说到底我买一个快筛是要多难？
对啊，
好啦，就是我本身想买但是又不想跑太远的这样子的一个心态。
我知道啊，大家都会觉得说不要跑太远啊，就就近啊，结果信义安和附近都没有，是怎么回事？我们直接讲
对，就是没有，要不然就是我可能真的太晚去搜，然后一下就卖光了，因为毕竟你看现在药局就是都排很长嘛、然后甚至还没开始卖之前就大排长龙。
子凡也是采访了很多次的那个快筛的那个药局、我昨天才去、就是录音的时间的昨天
是、
我跟你说真的是排了绵延数十公尺长而且因为最近开始就是也是有那个超商跟那个药妆店八大通路可以卖，那大家呢还是会选择排队，因为有空的人他就会去排，因为他就觉得说我在超商只能买一剂，我在那个药局可以买五剂，而且五支才500块，然后我一支要如果在超商买要180，如果我买五支我是多了400块耶。
而且我跟你讲除了价钱就算了，就超商
数量差太多，
因为虽然我知道说超商他们的是自由市场的价格，
对，是自由市场商业价格，
那实名制的一定会就比较便宜，
对，
而且但是因为我觉得品牌也是有问题，因为我自己用过雅培的快筛，我觉得雅培的快筛那个裁剪棒太粗了插进去会不舒服、
比较粗又比较贵这样子有点不太 OK
太粗了，然后插进去就会不舒服真的不舒服
所以福尔微创的比较好， 系？
实名制的那个我没有用过，但是我用那个那个叫什么？
福尔微创，就是
橘色的那
个。
那
個
哦、
对
对对，橘色那个是比较舒服的。
因为我们公司发的都是那个比较细的，就是福尔微创橘色那个版本这样子。
那个就比较舒服，
因为我不知道罗氏的粗不粗欸
可能问一下有过用过实名制的朋友。
对，那如果用过的人可以在那个 IG 下面留言给我们。
对，然后那天我就想说，好，超商开始卖的时候我就去买。Uh-huh. 然后呢，我家附近也有三间超商，就我家楼下哦。Uh-huh. 然后呢，我就到了第一间去，然后就刚好其实也没什么人排队，但是也是有人在买只就没有排队，然后就买了一个，然后一人只能买一剂。
对，一人买一支，
然后就那一整盒这样子，然后。结果我又到了下一，因为刚好我去第一家的那个同时呢、嗯、我长官就在群组里面说，哎，有没有人去超商可不可以看一下就超商买快筛的那个状况，然后我就说、啊、好，
你不收价吗？
对，然后我就说没关系，反正我刚好去，我就说哦，那我可以这样子，然后我就又去了第二间，结果我去了第二间之后也是还 OK， 就是也是有买到这样子、uh-huh. 我又去了第三间，然后第三间也是大概剩下很快 它剩下三盒、uh-huh. 然后我也有买到，所以我就买了三盒，结果没想到居然有一对情侣跟我一样，就是跑了这三家，然后呢一人买一盒，所以他们总共买了六盒哦、uh-huh. 就是
有这么急需的意思。
我想说嗯，好吧，就是虽然说我也买了三盒，但是他们一次囤了六盒、uh-huh. 好像也是蛮多的。
你是因为工作需求了，我先强调就是要拍一下那个画面这样子，可是
对对对，
好，那可能就代表说真的是有人急需，因为我后来发现说大部分会选择去超商的人啊，他们主要还是因为说他们现在即刻 right now 就应该要用，然后就需要用，然后他们宁愿承受说啊可以多80块的这个价格，
对，
所以他们才会愿意跑去超商或是药妆店去买、嗯、那就是比较有时间然后比较有空闲去那边排队
的
人
队
的、嗯、那他们就会直接在那边排队，他们一两个小时觉得说省这400块非常划算、嗯、所以呢就是药师就觉得说哦，一个是金钱换取时间，一个是时间换取金钱，那两个呢就是都 OK， 那大家各取所需那样子。但是呢我还是觉得这个快筛之乱，我还是怎么讲，就会让药师他们很多人都觉得噩梦重演。
对，
就是
实名，
对，就实名制的部分，因为又跟上次一样，就是突然临时说要做，然后就临时说隔天要发，然后货就来了，然后就哇，完全应变不及的一个状况。可是这个事情也不是只有一次啦，所以就是药师想说就摸摸鼻子就算了，但就是大家又在承受一次那种台湾刁民的一些情绪啊，或者什么的，
是好像比较少，
比较少那样子的状况，
就是、之前还逼药师下跪、啊，
对对对对对，这一次真的是比较少了，但我们还是要强调。要说就是真的不要把这些气都出在这些第一线的那个医护跟药师身上，他们真的很辛苦，
对，
骂就给我骂政府
不然就骂记者啦，
对啦，骂记者啦，就是
反正平台不缺啦，
对，就是我觉得大家就是不要把那个矛头都指向药师，他们没有买到，然后或是就是排到你，然后刚好你是最后一个第79个，你也不要生气，就是不要对药师那个破口大骂啦，就是骂阿中啦
啊，对啊，反正他现在也不缺啦，
对啊，他现在不缺，他那个背上很多刀也不缺你这一刀这样子，
对，然后也这边跟大家说啦，就是快筛真的够就好，就是
对你真的有需要再去
要再
对，
那不是什么仙丹妙药，你也不想要一直被捅、啊、
你不需要每天捅，那个就
是有人捅上瘾
也不要，
或是很想确诊，
你不要这样子啦，就是不要那么想要领那个理赔，我真的觉得没有必要，就是你有症状再去筛就可以了，没有症状你还是照常生活啦，暂时先这样子，除非你是密切接触者、
啊、
同住亲友，你是家里有小孩长者，那你刚好嘛每天都生活在一起的话呢，那那个东西你再去做这样子，
对啊、嗯、
好啦，就是快筛之乱，然后我真的觉得他应该要做一个什么超商可以领货的那一种 2.0， 然后一直都没有出来，我就觉得说为什么一直要我们去药局买，就是一直群聚。
我觉得相对于药局来说，超商的可进性比较高。
对啊，就是我们之前不是口罩 2.0 不是也可以就是超商领货吗？哦，就是那种可以直接去上系统什么的。我觉得现在可能
还没有进阶到那种阶段。
我觉得就是政府不是之前这个系统都有吗？为什么不拿出来？就是这也是我纳闷的一个点。好了，一个小小的 打一个问号、
哦、好像也是
对啊，就是你可以直接就是在你的超商里面去登记，只能限一盒嘛，那好我就一盒，然后线上缴钱信用卡刷卡，那我就是直接去领货就好啦，我为什么还要去药局排队，而且我们上班族又没时间排队，你为什么，
对，
我在想其中一个原因还是因为就是没有这么多，五月底前现在的量还没那么多、哦、你看他一个药局只有配78人份，然后一直死说我们有1000万剂，月底可以到4000万剂，我后来发现他不是人份，他是以一个人五剂，那个你要再除以五，所以就是代表说他一刚开始先给1000万剂，那个除以五是200万人、欸
啊、
所以就是你知道吗，他有算吗，一天可以发大概39万份在全台的药局嘛、嗯、他这样发一发其实五天他就发完那1000万剂了，所以就其实他五天就要用掉1000万剂的量、嗯、那他月底前只有4000万剂，他其实真的一个药局只能发78人份，他是算好的、
oh、
就是他也没有办法就是因为你的那个热区去调整，
我觉得难怪这么多人，
对，我就是想说奇怪很难买，就是因为热区现在就是变成说偏乡的地方就是很多都有剩、嗯、但是就是我们台北市区然后这种比较、高风险的热点大家都比较多确诊或是矿裂的然后都买不到这样子、嗯、反正这问题就也没有办法解决，因为现在五月底前那个量就是那样，
对啊，反正就看之后再怎么样 啦、嗯、反正唉现在就是走向共存之路嘛，
走向共存之路我们就是在经历了一段这种
阵痛期，
是的，阵
痛
期，对，那我们之前也有跟大家提醒过了这个阵痛期，
嗯，
还痛吗，
就是一个 ouch
好啦，对我们来说是有点微痛啦，微疼的一个部分
好啦，进入我们的疫情追击，来聊聊 最近的防疫措施，
疫情追击，
好，那我们今天呢就是时间有限只能录一小时，那我们现在已经讲了20多分钟
来下这个
我们也是话痨子、那个、OK
话痨子
但是真的很多东西要跟大家讲，
对，因为 在这两集我们录音的过程中间呢整个瞬息万变，从密切接触者居隔变成3+4，然后确诊的居隔现在也变成7+7嘛、嗯、对不对，
确诊者的居家照护
7+7，然后
境外
回来的也
入境检疫也是7+7，
也是7+7、哦、好希望赶快变成0+7哦，这样我都可以出国、
啊、那要等到七月啊至少要等到6-7月，
好啦干巴得啦，
对，那因为现在就是居隔，我们现在、嗯、我觉得总归一句话就是现在最多只隔7天、嗯、
对，
就是你是确诊者好你就是待在家里7天，你是从国外回来就是在家7天、嗯、那如果你是居家隔离的那种密切接触者、嗯、也就是只有同住亲友跟同寝室友呢、嗯、你就是只要隔3天，
对，
那后4天就是你要出门每天快筛，好，我是不是讲完了，我们这个懒人包是蛮厉害的、就是、
蛮厉害的，但是很多人还是有很多问题，
嗯，就是第一个就是我刚刚讲的
很多人就遇到一个问题啊、嗯、因为他们就说哎，那我到底我跟这个确诊者没有戴口罩接触超过15分钟，但是我不是他的家人、
uh-huh.
我只是他的朋友或是同事、
uh-huh.
我要不要自主居隔，
现在目前指挥中心给的这个说法是说你要自主隔离3天或者是居家办公3天，对，就是如果你是同事你是高风险9宫格内，然后或者是有密切的接触的那一种状况的话，那你就是居家办公3天、嗯、再加上或者是、如果你的工作没办法带回家做的话就是要自主隔离、嗯、那这个自主隔离是不会收到居隔单的，你这个就是要自己认赔的，
就是拜拜，
对，就是指挥中心没有要发给你，地方卫生局没有要发给你，你就是自主应变，
就是自主应变，
他就直接跟你两手一摊跟你说我没办法，现在就不行了、啊、现在就是5月8号以后就没有要开给你了、
哦、
5月8号以前呢他应该可以，像我是5月8号以前、嗯、所以他应该要开给我，但我不确定他会不会开给我，但也没关系，反正 anyway 这也不是现在需要讨论的，虽然我们也是蛮计较这个钱的部分、啊、
太乱了，
对啊，现在真的很乱，那这部分的话真的是有很多人都收不到居隔单，我觉得居隔单是连确诊者都很晚才收到，
对，
因为就是像我、也有同业也有确诊，他也是大概第5天还是第6天才收到那个居隔通知书、
嗯、
那你也知道收到居隔通知书的当下那个电子围篱好像才会启动，
对，
所以其实他前几天那个电子围篱的那个行政程序也是没有启动的，
就是现在完全都是大delay，
对，就是完全大塞车、嗯、那这个东西就是中央跟地方的那个通报系统的这个问题，可是这个问题呢去年也发生过一次，今年又卷土重来，然后还是没有改善，那明明就知道说这个问题会出现，为什么还不做？
哦、哇，凶！哎、欸，但是我好奇，就国外到底都怎么做的、啊？
国外就是没有什么，嗯，
国外就是没有强制嘛，就是
国外没有那种什么居家隔离啊，
或是什么电子围篱，
对，国外没有在管你这些东西，他觉得那是人权吧，所以就是没有这么的硬性的规定啊、哦，他们就是说你就 stay home。那他没有一个那个强制的一个文件或是一个法律文件要求你要 stay home 吗、
啊、？OK，
那我们这边是有明确的传染病防治法有规定， oh. 就是你一定要待在家里，不能出门，你会犯法，你会被罚钱。可是国外好像没有，就是一定会这样子。可能新加坡有啦，就是一些比较法律严格规定的国家有，但是欧美国家可能就不会有这样子的、嗯、需求这样子。对，所以这也算是台湾的特例啦，就是像防疫保单这部分这样子。
那既然这样的话，那境外回来的那些的个案，他们在居家检疫也不会塞车吧？
没有，因为他们那个都是先线上通报，他有线上先要先填那个健康声明书啊，所以他健康声明书有先填，他那个就是行之有年，就是一直以来都这样子，所以你就是上网填健康声明书，他就是启动的日期就是电子围篱的那个日期，就是从那个时候生效，就是他那个东西是可以事先填，可是你的确诊是不会有事先知道的、啊、所以就是通常都要事后再填，那事后再填的话人一多就塞车，那因为回来的入境检疫的人他的人也不多，那因为台湾本身的确诊人数现在已经远高于就是境外引入的一个个案了，所以这部分的话当然可以理解说就国内的部分会大塞车。嗯哼，好，这部分的话就是这样。那因为现在呢就刚刚讲的那个框列的原则嘛，那自主隔离那就是你就待在家，那不要跟别人接触这样。
你要不要来跟大家聊聊就是说那个自主的回报的系统要怎么填、
哦、对，自主回报系统呢就是你会，如果你是确诊者，那如果你是 PCR 阳性的话呢、嗯、我们现在都用健保快易通去搜寻那个结果嘛，那如果你确定你是阳性的话呢，它的那个页面的上方就会自动跳出一个连结给你、嗯、就是一个自主回报的那个系统，是中央的，那它就会直接可以联动，你就可以直接在里面填你的密切接触者、嗯、跟你的那个同住的家人啊，同住的同寝的室友这样子。那如果这个通常是还没有收到简讯的部分啊，
对
对，那通常呢如果你是确诊然后有收到那个卫福部寄来的简讯说哦你已经确诊了、嗯、那他也会给同样的一个连结、嗯、那那个东西都是一次性的，就是你点进去之后呢你填完送出之后就不能再重新填了这样子、哦嗯、对，就你有两种方法，一个是收到简讯点连结，一个是进健保快易通的系统、嗯、然后去直接透过那个东西去导引到那个网页，就是一样的、嗯、就连二择一就可以了。
因为好像也是有蛮多人反映说哎、欸，既没有收到简讯然后点那个健保快易通然后也宕机。
哦，健保快易通那宕机就是怪健保署
今天哇，
署长
今天你今天很那个
我很反
中央反政府
我逆时钟没有，就是还
就是
我帮大家出气，
不是一直说行政流程要优化吗？请问优化到底优化到哪里去了？
只会甩锅给地方，你觉得这样很厉害吗？
地方也很会甩锅给中央、啊、
对，反正就是听起来就会觉得说好啦，大家就是互甩锅，可是应该是要好好的来共同面对解决这个问题啦。嗯，
口水不能解决问题，
对，那就是希望
实实在在的做事OK，好啦，另外一个议题是快筛阳现在视为确诊了，不过是有三个族群，5月12号才开始，也就是后天
啊、嗯，就是我们录音的后天了，也不知道说这一集上录的时候已经上录了没。
对啊，哎、欸，不要以为是你自己快筛阳就是确诊哦，
哎、欸，不是哦，不是这样子哦，它要符合三个条件啦，第一个就是你是居隔的对象，第二个你是自主防疫的对象，就是居隔三加四的这两类人、欸、对、哦、就是如果你验到快筛阳的话呢，那经过医师判定你是确诊，
对。
那另外一个呢，就是入境检疫啦。入境检疫就是你还在防疫旅馆或你在家里面，就是入境的时候七天内，你有就是快，你刚才做鬼脸吗？
没有，眼睛好痒。
就是你入境检疫的时候，如果你这七天内也是快筛阳性的话，
对、
通常是有症状的时候你会做快筛啦。那你阳性的话呢，也是呢就进入那个视讯诊疗的程序。那如果你经过医师判读确认的话呢，那你就视为确诊，不用再做 PCR 这样子。
对，但是如果你跟医师讨论不出一个结果，就是你们没有共识的话，
就是比如说
可以通报卫生局然后去做 PCR。
对，那我觉得 我觉得医师在做视讯诊疗的部分，他应该会遇到一个很大很大的问号跟很大很大的 question， 就是他会很难去判读，就是他会如果那个线啊很浅。或者是说那个线就是似有似无，然后可能那个视讯要给你看，他、啊、可能照啊，就是医生就会觉得说 confuse， 说这个到底有没有之类的啦，就是我在帮他设想那个状况。我觉得医生，
而且我觉得到底是不是他的就是试剂也很难认定，
对，就是或者是说那个试剂是从哪里来的 啊， 啊，也有可能是啊，没有，那个入境检疫是发给你的啦，那那个居家检疫的啊，居家检疫是发给你的，但是居家隔离的可能是你自己买的，或者是说他可能是你自己可能韩国买的啊，或者是什么这样、嗯、anyway， 就是你也不知道说那个试剂到底是不是
真假难辨，
对，然后你也不能就是叫他说好，你视讯开着，然后你现在做给我看，就是你还要那么等20分钟吗？这样也太浪费时间了吧，就也太没效率了，对，就是这部分都是很多的配套都要解决，那
很多东西就是自由行政、
对，我觉得这都是自由行政，
然后跟公德心，
对，那通常就是你谎报当然就是被抓到就被开罚，
就是罚死你、啊
就是、对，就罚死你，大概就是这样，就是希望你不要违规啦但就是我觉得医生他们会不会直接判定你是确诊，还是会就是一直叫你说哎、欸，你还是打电话给卫生局、然后去做 PCR 的这个状况呢、就是到底他可不可以直接判定为确诊的这个状况会不会成功呢、就是也要看后面医师的判定的数量啦，再来看。那因为再来第二个是视讯诊疗的部分，不是每个人都有下载那个健康益友 APP 啊。
对。
然后就是如果你是要请各大医院帮你去做视讯诊疗的话，你还要去下载各大医院的视讯 APP， 或者是你还要打电话去跟那个医院先预约挂号，就说我要预约那个视讯的诊疗这样子、那也很麻烦、对，现在的话就是第一个是卫生局安排，卫生局安排的话一定是会安排他们就是辖区内的一些医院这样子，那每一间医院都有不同的医疗的那个视讯诊疗的系统，
对，
然后呢健康益友的这个中央给的这个 APP 呢，它里面的这个医师的量也不知道够不够，然后全台湾有多少人在居隔，他全台湾有可能是居隔期间阴转阳、那这个部分的话到底要如何去安排呢、这个量能的部分也是大家去就是现在目前都还在打一个问号的。那我记得阿中部长他是说这个东西是本来就有的，就是说这个东西的量能本来就是符合给全部居隔的对象，如果现在居隔的对象用都不够的话，那之后用的话怎么才够呢、没有，可是现在要跟你讲，现在居隔的对象很少人在用健康益友或是在视讯诊疗啊，
对，
现在的重点是在这里，你以为是居隔的对象每个人都有症状吗、没有啊，可是大家会不会就是想要验一下对，就是大家或万一如果都验到快筛阳然后都去开视讯诊疗，那那个量跟你现在目前会用到的视讯诊疗的量一定是不一样的，
对啊
对啊，那你就是你这部分你是不是也没有考虑到，就是你一刚开始讲说哦那个量都够都够、但是你后面量真的够吗？
我觉得他们真的不知道第一线实际的状况、
就是、
就是真的执行起来实际的状况他们根本不知道、
我相信
他们都是用想象、
我相信他们可能地方是都有回报，但是回报的状况跟第一线的那个又是一个落差，就是落差的落差它就会形成一个很大的 gap， 所以就是
对啊，
你要如何去知道第一线的东西，然后要不然的话这些人不会出来抗议啊，
对，
为什么空服员要抗议，为什么第一线的医护工会要抗议，
而且你说好视察视察今天也去视察了嘛，
你视察的是布利医院、
不是，重点是人家视察也是做好给你、
对，就是你视察就是大家还要花时间去设计这些流程然后去弄这些简报，
对啊，我觉得就是造成大家困扰，
对，就造成大家困扰，对，你要嘛就是你下班你自己走一遍 你下班你自己去看一遍，我觉得如果你是一个很想要解决问题的人，你应该就会直接二话不说你会直接过去了，你
没有
在那边做什么视察
发彩通然后叫大家去然后就看你做什么样子，
这样对，就 是好啦，我们是不知道说你们是不是真的私底下有去啦，所以这个部分就是我们不知道，但是
maybe 就是自己私底下去然后可能叫我们医生执行长再 拍一张照片然后 po 脸书
之类的
我们好会操作
就是我们是不知道说你们到底 是有没有私底下去，那有的话那我们抱歉，就是我们以为你们没有，但是
不行，这是我们要监督的，一起五四三要这边监督中央。
对，我们何德何能，就是我们代表一个自媒体的身份。
哎、欸，我们也是有很大的收听量的跟流量。
对，反正就是我觉得说，对，那这部分的话、啊、
对，而且换三阳视为确诊这件事情原本是为了要舒缓急诊拥塞的问题嘛、嗯、
对，
效果也不大。
对，就是现在虽然还没有办法看得到效果啦，但就是现在 PCR 的量能就是很 大，
因为你知道吗，像我实际去过官方的那个
筛检站
设筛站嘛，然后因为他们
不准检测，
好，这是社区筛检站，然后因为他就在急诊室旁边嘛，
对，
但是因为他是在很隐秘的一个旁边，所以、哦、所以就是很多那种快筛阳性的人，他第一时间还是先冲到急诊那边去排队，然后大家看啊，有人这边排队，那应该就是排这里，就、还是急诊室门口这样大排长龙，然后看起来都是就是正常人，就是不是那种需要急救或干嘛的人、
是，
然后在那边大排长龙哦，然后急诊医护人员就说：“哎、欸，你是快筛阳是不是啊？那你要到设筛站那边去，就是还要先多一个这样子的流程，啊、因为他们根本就不知道设筛站在旁边。”
哦，那这样的话就是要放一个大声功了，就是那种可以一直 repeat， 大家不要来这排队，去旁边快筛阳的到旁边排队，不要来这里。快筛阳的不要来，就是你要放一个一直无限 repeat 那种大声功，大家就是哦，要到那边排。
没有，我跟你讲，台湾以台湾人都还是会再去确认一次。哎、欸，所以那个设筛站在那边是不是？
啊、对，好难，我真的觉得很难。我们都先帮各位医院设想好所有的状况。那个人就可以请那个、医院的那个保全，或者是请那个行政人员，就坐在那边专门负责做一个打问号的咨询台的角色。就是放一个无限 repeat 的大声功、
就是、
然后再加上一个脸很臭的保全。大家就会知道该怎么走了。
那我跟你讲，一个礼拜过后，那个 Google 的评论就已经剩下了一颗星或一点五颗星。
我管他的，我就是不要让大家都挤在那里呀、
反正这种问题就是完全没有解决啦。
我帮大家想办法了，就各大医院要配一个
问号人员，
配一个脸很臭的工作人员，再加上一个无限 repeat 的大声功。还是大家要不要团购一下？
我想各家主管应该可以胜任这个工作。
如果各家医院主管有听到我们节目的话，我们帮大家想到一个妙招。
没有，是各家电新闻台主管。
就是这样。
对，然后急诊的问题还没有办法被解决嘛，然后最近有很多医护人员出来抗议嘛，就是发声说哎、欸，其实急诊的问题还是一直没有办法获得解决。
对、
欸、我昨天才看到一个核心的妇产科医师他写脸书分享然后他就说他那天值宵夜，在核心值宵夜，然后就听到突然接到急诊的电话，然后就说哎、欸，有一个子宫外孕的产妇要送来这样子。就是他一下楼，他一看到那个产妇，他整个吓死，因为那个产妇已经一动不动躺在那里，然后脸色苍白，然后就一验他的那个内出血好像几千 cc 哦、然后
那怎么办？
他就微微责备那个丈夫说，为什么都已经这样了，你们不去大医院要跑来核心。他就说他们第一时间就去大医院，但是急诊室告诉他们我们没有办法看、就是没有办法帮他们看，然后所以才赶快先转来核心，结果核心也只能帮他们就是例如说、做一些基本的检查，然后赶快帮他们打救护车，然后送去另外一家医学中心，然后他们千拜托万拜托那家医学中心才帮他们接这个孕，
就是一定要到拜托的程度，因为他危急到需要核心去拜托，
对，拜托医学中心救他，就好险这个产妇后来有被救起来。你看，像遇到这样子的状况，真正需要急重症医疗的孕妇没有办法获得医疗，然后全部都是也不说正常，就是可能
轻症或者是无症状
快筛阳的民众急诊，
稍微的没有那么严重的一个，
对，
很像
类流感症状的，就是相较起来没有那么严重、然后可能很多人还只是为了要拿诊断证明书。
怎么办？
真的是，我觉得大家不要这样。
对，然后呢，现在北市呢也是因为现在筛检量太大，所以车来速开了到第三个嘛，就是木栅机场，然后还有那个北市科、然后还有那个
是是
对对对，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是本来的那个大家和平公园那边，就是
大家和平公园不是没了吗？
没了吗？
对啊，它是大家和平公园复制到那个北市科。 大家不要再跑去大家咯。
Oh, OK， 哎、欸。Hello， 是多没有发牢，等一下，
醒起来！你是
我身为一个医疗记者，我有去过大家的，但是我以为他还在，不好意思，我还没有跟上进度，真的资讯量太大了，我先跟
大
家道歉。
大家已经停了，然后北市科那边呢，现在就是有，好像现在已经进展到四个车道了，因为他第一天也是塞车塞得很夸张， uh-huh. 然后九成的人都是没有预约就去的， uh-huh. 所以在这边还是要跟大家讲，不管是诊所做 PCR， 还是车来速做 PCR， 都
是
要。
对，预约，还有那个北市的七大医院的也最好先去预约，你快筛阳就预约，
除了预约之外你要快筛阳，然后带着你的那个检体去到那边，然后呢这样才可以节省流程，然后不会造成那边的负担，然后那边现在车来速的负担好量呢好像已经开到1800了，是不是？
嗯哼，就是也是只能尽量了，现在目前的状况都是这样，那你一定要先去医院预约，那通常预约的话其实前一天预约的话隔天其实都可以筛得到，那大家就不要急不要慌，然后也不要害怕，你就是快筛阳，对对对，但是你现在有怎样吗、嗯、就是你有就是呼吸道喘不过气吗？你有觉得你胸闷已经快要死掉了这状况吗、啊、你没有的话你隔天再去筛检站筛检、嗯、就好了，大家好。那我知道大家都是蛮，我相信大部分的台湾人都是蛮可以体谅，然后也可以就是也有同理心的，
对对对、
嗯、那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好好的发挥一下同理心、嗯、那真的有必要有急需的话、嗯、你再叫救护车啦、
欸、而且、嗯哦、他现在都是快筛阳才能去采检嘛，对不 对，
对，
然后我发现他们就是他们有公布阳性率嘛，都大概
八九成啊，
都有八九成，
很多，
所以其实好像快筛阳 准确率都蛮高的，
对对对、嗯、你看有这样算下来嘛，八九成再加乘以八九成，那大概也有七八成的人、嗯、是真的是阳性，那你就代表说社区现在有多少黑数嘛，
对啊、
那大家还是要保护好自己咯、嗯、
对，然后呢就是我觉得很多人也会问一个问题，因为很多人面临到一个状况就是说，哎，我自己出现症状的时候那我到底该不该就医，就是我出现什么样的症状的时候我可以去就医，
嗯，
因为像好可能最近不是有那个孕妇嘛，
哦，
孕妇可能像亚东医院的孕妇呢遇到那样的状况，那很多孕妇就开始担心说，哎啊，我如果在家里面，然后我也怀孕，然后呢，但是我出现症状，然后如果一直高烧不退的话，那我到底该不该去？
高烧不退应该就要先送医院了吧？
因为我就遇到这样的一个孕妇，她怀孕32周，
嗯、uh-huh. ，
然后呢，因为她现在分流的规定是36周嘛，
啊哈，
就是你36周才能去医院或是急诊所。然后因为那里面都有医护团队，但是他自己在家里面隔离，他32周，但是他高烧不退，然后他又怕影响到小宝宝，那他到底该不该去医院？而且又没有像健康益友，又没有妇产科。
照理来说，应该他要开视讯诊疗，马上去问医师这个状况要如何解决。
嗯，
可是他没有开妇产科的话，应该也可以挂甲乙科吧？还是说他那个
时间、就是、先看一下发烧的状况、嗯？
对，
因为像普拿疼，他可能也没有办法吃太多。
对啊，然后退烧药他可能也有一些疑虑吧，因为孕妇的话吃药用药都很需要注意、
嗯、
我觉得这部分的话应该是他如果是已经有症状然后他又是在居隔的话，那他应该要赶快就是视讯诊疗，
嗯，
对，因为是那个健康益友里面他有一个是24小时的急诊视讯服务，他是可以直接马上连到那个
急诊
的专科的医师来
帮你做主治，但急诊有办法，现在还有办法
就是
接这个任务，
第一时间应该是要先寻求视讯诊疗的协助，对啊，那后来他应该是也是这样吗？还是就直接
他后来就是视讯诊疗但是看中医
哈，
嗯，他就吃那个清冠一号的科学中药处
啊，那后来有好转这样？
嗯，稍微退一点点，因为他就是一直烧到38.8度都平均， uh-huh. 然后吃的退烧药可能大概降到38.2度这样，
uh-huh.
然后吃了清冠一号之后就是37.2度。
哦，所以他就退烧了一些这样子，
就退烧一些，
37.2算还
OK 啦、嗯、就是比较接近正常体温、嗯、对，那除了孕妇之外，其实很多人在家里面想说，哎、欸，那小朋友出现了症状或者是说自己本身出现症状，但是都不知道说，哎、欸，该什么样的情况是可以送医的，那什么样的情况是 可以不用的。我觉得这个都很难界定。
嗯，虽然我们有给一个指引，不是说有一个七大症状还是八大症状的话，
对，
比如说发烧啊，然后什么
持续高烧、啊，
对
对不对？
然后失去意识啊，然后什么
腹泻
啊，什么之类等等的。对，因为我现在没有记得这么多。
最近还有一些
监测的症状，
最近还有一些案例是有人染疫三四天之后就脚痛痛，小朋友说脚痛痛，
嗯。
这个就是那个
横纹肌
溶
解，
对、嗯，这个最近有出现两个
案例。对，那这个也算是比例上面偏比较少一点点的案例啦，但还是要提醒大家说，这些个案或多或少都可能会发生在自己的
小朋友。对，因为现在个案很多，
现在个案太多了，比例拉高了，所以代表说这些个案就是陆陆续续的会冒出来，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些比较非典型的一些症状啦。
对，这些非典型的症状都有可能随时会出现，但就是要密切观察，
就是稍微吸收一些相关的这些资讯啦，但也不用太过度惊慌，就是哦，稍微知道说可能会有这样的状况。那其实现在还有一些就是专门负责帮妇幼的儿童的一些防疫的门诊，这样子、
哦、
也可以挂。
这几天开始，
对，那是北市先开始这样子，
高雄市，
北市也有，就是在和平妇对，就和平妇幼医院跟那个马街，那他们都有做这个儿童是妇幼防疫的门诊，
就是儿童的防疫门诊，
专
好像类似。是说就是你 有需要的话你就到那边，然后你可以先采检，然后有医师会在那边问诊跟直接领药、
嗯、哼
对,
对，
就是一整个一条龙的，因为儿童的其实相对于成人来说、
哦、比较难处理，
也
没有办法视讯，
比较难预测，
比较难视讯，
对对、嗯、也比较不稳定这样子，所以就、哦，直接提供大家参考咯。
对，那现在目前第一线的状况还是就是因为有很多人可能确诊啊，或是被匡立啊，或是需要隔离什么的。我自己的护理师朋友，他是医院要求他们可能工作前要快筛，可是他不是负责专责病房、嗯、他也不是负责就是相关的科别，可是他们要求他们工作前要快筛，可是又不给他们快筛试剂，
那你是要用手搓？
对啊，就不是，就是不懂，变成说，然后他就还来问我说哪里还可以买得到实名制的快筛。我想说哇，连医护人员都要买快筛实名制，我就请问，我真的是觉得大笑话哎、欸！口口声声说有给院方快筛，有给院方什么，可是他们都是否专责病房，否他们那个相关的类别的科系的那个科别，可是其他科别的人呢？你要他们去哪里生快筛？
只知道你自己生的意思。
对，然后因为他们也不是符合那种，他就说他们有院方会给，但是会给是给那种确诊或隔离的需要框列的那些人，他们才会拿得到。不是那其他医护人员呢？全台湾医护人员这么多，然后你只有给那些专责病房或是需要框列的人，才给他们。那请问一下，我就问，那其他医护人员要怎么办？
对，
他们还得就是要问周遭的亲朋好友们，可不可以帮忙去排队买实名制快筛？哇，我真的觉得，第一个，你院方那是不是就不应该要求那个其他科别的人上班前要快筛？
对，
那就是不合理呀、啊！你不给人家快筛，然后你又叫人家需要快筛才能上班，那不就是很好笑？就是、
啊、就是会有很多这种乱象，
对，就是这种乱象就会出来，你就会很 confuse。因为像比如说我们是高风险，可是我们公司也没有要求我们每天上班都要快筛啊。
对，
就是你有需要
两三天筛一次啊，每一天快筛好像也没有必要，
就也没有必要。可是我们也没有到真的两三天都要筛一次啊。就是你有症状再筛，你有被框列再筛，你真的有接触到确诊者的时候再筛，就是这样就好了。那除此之外，你无症状就是好好保护自己，尽量避免就是到处乱摸啊，去接触到别人，那你也会减少你可能是无症状带源者的风险，去传播给别人这样子。对啊，我觉得这部分的话就是很多乱象啦，第一层的部分，那包含人力的吃紧的部分啊，然后现在就专责病房又开到 30%。 对啊，那这部分你觉得呢？30
真的蛮吃紧，
很吃紧欸。
而且我那天还看到就是指挥中心他们发公文说，如果人力真的很吃紧的话，他有一个召回的顺序。然后虽然说确诊的医护人员他们召回的顺序是排最后一位，但是他们还是如果真的人力到非常严重跟非常吃紧的话，那他们就是召回的顺序包括像是你已经隔离满5天的轻症跟无症状的人员，你要再回来 回你的医护岗位，然后来照顾确诊者，然后第二顺位才是说，哎，你未满五天，那你就回来。嗯。然后我看到医护人员就炸锅啦，想要确诊者照顾确诊者，这合理吗？虽然说只能这样，但是他们就会觉得说，我也是一个确诊者，然后我却要去照看你一个确诊者在那边休息，然后被治疗、被照顾。那请问我呢？我觉得像
谁来治疗我？
对，我觉得这个医护人员真的会觉得心很累。
我真的觉得。对，那现在就是面临到这样的状况，然后第一线的医护很多真的都已经纷纷的呼喊，还好有工会的帮忙，那可以及时的发声，然后让大家知道说现在目前第一线的状况这样子。好，那就是希望，就是
希望，我觉得这阵痛期大家一起努力，就是赶快撑过去，那就可以迎来七月的就是解封这样子。
Uh-huh,
希望可以七月如期啦。
对，那在这样子的阵痛期，还是要希望就是大家都还是保有同理心，然后呢尽量不要用自己的情绪，或是虽然很着急我们大家都知道，但是对待别人的方式，我觉得大家都还是需要稍微注意一下，就是不要太多谩骂，或者是尽所能的就是体谅对方啦，我觉得这个好还是很需要。
对，然后还没有
这样子，
还没有打疫苗的就也赶快去打这样子。
对对对
对
对
对。然后小朋友也要开始打疫苗了嘛，所以就可以做选择，
对，
但是还是就尽量把它打好这样子。
好，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这一集要跟大家讲的。
对，然后记得要持续的 follow 我们的 IG 跟脸书上面的一起。啊，不是，
秒懂
一
件
事的
懒人包，
还是要记得我们，还是要
一起看心智，
一起看心智是什么？
一起看心智啊，就秒懂一件事，一起看心智，
秒懂一件事，一起看心智。
对，你看我很会想 slogan，
锁定我们的 IG 还有脸书。
对，那如果你想要听更多节目内容的话呢，我们主要上架在 First Story， 那我们还会呢上架在这个 Apple、Google、KBox、Spotify， 还有 Sound 跟 Mr. Fox。
对，然后刚刚说了，除了到我们的 IG 跟脸书去浏览，然后按赞留言之外呢，那也可以传讯息问我们。我相信大家真的是有非常多的问题需要被解决。那身为记者，身为一期五四三的主持人，我觉得我们应该是有义务帮大家发声，然后问问题，然后可以帮大家找答案。
对，没错，那就是希望大家准时锁定喽，拜拜，
拜拜。